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六的自由研究室。今天六要跟大家讲曾经风靡全亚洲的现象级恐怖电影《午夜凶铃》，这是大家认识的贞子小姐。但是各位，请不要害怕，今天这一集呢，六不是来吓唬大家的，正好相反，我呢是来带你一起陪同六走出童年阴影的。有一些人一定跟六一样害怕贞子，事不隐瞒，六呢其实啊就是因为贞子搞得我一直都怕鬼。我记忆鲜明，在六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啊，家人就为了要看午夜凶铃的他，让我们小朋友在二楼房间说你们不准下来。那六就好奇嘛，小朋友都会这样子嘛，就不知道半夜的爸爸妈妈在看什么鬼电影哦，什么鬼鬼祟祟的，我也想要知道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一下楼好死不死让我碰见午夜凶铃的最精彩的画面，就是贞子他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的那个画面啊，超可怕的各位。那之后呢，我晚上睡觉再也没有关过灯了。这也许是我报复父母的唯一方式，谁叫你们给我看到的，我花你电费。那要怎么样走出阴影呢？俗话没说，了解是走出恐惧的唯一办法。所以今天呢，六就挑了《午夜凶铃》的原作林默光司的《环界》系列来跟大家一起了解原作的含义。读了原作，我才发现我们都误读贞子了。原作呢，一共有四部，《环界》、《灵》、《螺旋》、《环》跟《新生》。读完四部原作之后呢，你会大开眼界，跟电影不一样。我直接爆雷了，贞子她根本不是鬼，贞子存在的世界是个虚拟世界，而贞子她只是一个电脑的病毒。作者的一个神操作，他把恐怖的悬疑小说摇身一变，变成了科幻小说。这么一说，大家是不是对贞子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呢？贞子的粉丝还可能会凉掉，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和原作不同，因为电影它总不能吓完你之后跟你说鬼是假的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应该叫贞子叫假子，没有这样的嘛，贞子我们就不会买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我们退一步，就算贞子呢它是个虚拟世界的电脑病毒，但是呢在这个完美还原的虚拟世界里，贞子呢它是确实存在的。到底贞子的这个怨念是什么？我们在原作的第一部《环界零》又能学到什么呢？请让我在这一集为你慢慢道来。看完本片你可以知道以下三件事情：一、贞子的身世；二、贞子的目的，魔咒到底有什么含义；三、男主角的最终选择和贞子的共同点。贞子的身世，悲惨的命运。电影和原作有好多不同的地方，像是电影是女主角，原作小说则是男主角。电影是贞子亲自从电视机爬出来杀人，而小说的贞子呢，他比较不费劲，他是用念力杀人。那故事呢是讲说四位年轻人啊，他们在同一天不同的地点同时猝死。这么一想，这四个人的死呢一定有什么关联性。男主角浅川他是一个记者，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展开调查，就找到了诅咒的源头，杀人的录像带。四个年轻人就是同时看了这个录像带，在一个星期后突然死亡的。是我的话就不会去看这个录像带的，主角嘛，先看了再说，结果自己也被宣告一个星期之后你会死，如果不想死的话广告植入。该死，为什么这个录像带在最重要的片段会被广告挡住？对不起， YouTube 也是这样子的，总会把这个广告呢插在最重要的时候，因为这样子呢可以多赚一点零用钱。 浅川呢，他就要在这个一个星期的死亡期限里面找出被广告挡住的那个部分，就是要怎么解开魔咒，这就是故事的主线。好死不死，浅川呢，他把录像带带回家，结果老婆小孩呢都看了，面对自己和亲人置于重重危机，生命只剩下一天、一个小时、一分钟，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男主角不放弃，他和另外一名高中同学高三一起参加这一次的杀人录像带死亡游戏，他们反复的播放研究杀人的录像带，后来发现啊，录像带是虚实结合的影像，因为仔细一看呢，每隔几秒录像带都会黑边一字，这个呢就像是人的眨眼。没错，他们后来就跟着这个线索找到了录像带的女生，她就是三村真子。三村真子呢，她有特异功能，类似千里眼啊、透视啊、预言等等的哦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是她的母亲三村智金子的遗传。而三村智金子就是因为这些特异功能，让她的人生悲剧了。起初社会大众都对三村智金子的特异功能深信不疑，每上一次周刊杂志和报纸都能够引起轩然大波，媒体就是冲着我们这些消费者嘛，盘做一些什么都市传说之类的，大家都很喜欢看嘛，所以你才会点开这部影片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也是一样的。后来啊，就是有一些权威学者他们发起可疑评论之后呢，舆论开始转向酸民的崛起，大家呢就开始认为三村智金子是个骗子。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，智金子呢，他生下的男孩才四个月就死了，而三村真子又患上了睾丸女性化综合症。哦，就是说外表是个女性，但是呢，她兼具男性和女性的器官。他们呢无法生育。在八岁的时候呢，真子为了避开媒体和世人的嘲讽，就说服母亲呢，我们一起回故乡吧。谁知啊，回到故乡一个不留神呢，母亲跳火山自尽了。童年时期的各种遭遇让三村真子恨透了媒体和大众。真子的特异功能比母亲还厉害，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，真子呢加入了剧团哦，立志成为女演员。那有剧团的人说啊，真子呢她曾经在就是没有插电的电视机呢用她的念力去打开，还听说当时剧团的老板呢喝醉的时候胡言乱语说，就是过后要到这个真子的房间，结果第二天就死了，死因是心脏麻痹，但是应该是被真子咒杀的。这么强的贞子他是怎么样离世的呢？事实上，贞子是被一家医院的医生长尾陈太郎先奸后杀的。这位医生呢，他患有天花病，但是长尾陈太郎在对浅川和龙之坦白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虽然贞子他异常美丽的脸让这个医生他有着灼热的兴奋感，但是整个行凶过程呢，长尾他仿佛是失去了自控力。当他清醒的时候呢，已经发现真子他死命的往自己的肩膀咬了下去，伤口流出鲜血滴到他脸上。这一幕呢也是有被录到这个死亡录像带里面哦。行事之后呢，医生在脑里似乎有一种外在的念力操控自己，我必须杀了真子。他就这样子抱着真子呢走向古井，手一放。真子也不反抗的，就这样子滑下去。真子的目的，魔咒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虽然说真子的特异功能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咒杀人的，可是我相信以真子的功力呢，他应该能阻止患病的长尾陈太郎先生行事。在我看来，莫非真子呢，他是故意的？ 他想让长尾成太郎的天花病传染给自己，然后结束生命，这样子呢，他能够获得更高的魔力，来完成他报复媒体和大众的目的。如果真子的鬼魂是为了报复杀害他的人的话呢，为什么长尾成太郎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连天花病都被治好？所以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浅川和龙司听了长尾先生的坦白之后呢，就问了他那个井口的地址，立马打开谷歌地图冲过去。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，被预言死亡的那一天，浅川和龙司成功的把贞子的头盖骨给捡出来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挣扎了。也许让尸骨解放之后呢，诅咒也会跟着解除。果然浅川成功了。时间呢已经过了预言的死亡期限，浅川得救了。可是隔一天，龙司却死了，也就是电影贞子从电视里面爬出来杀人的那一幕，死的就是龙司。虽然手术呢并没有这个描写，龙司他帅气的说：“该来的还是来的，哇，就死了。”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浅川得救了，龙司却又死呢？尸骨不是被解放了吗？浅川苦苦思索，到底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是龙司没有做的？突然脑袋闪过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书《瘟疫和病毒》，打开一段话映入眼帘，繁殖，繁殖，繁殖，繁殖，繁殖。病毒呢是透过侵害生命的技能，使其自身的数量得到增加的。贞子的录像带也曾经出现过老太婆说生小孩什么的。贞子她有繁殖欲，但是贞子她因为睾丸女性化综合症，所以她没有办法。马上拿起手机打电话给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马上把录像带拷贝让你爸妈看，必须马上就看。没错。浅川做了龙司没有做的事情，就是把录像带拷贝给别人看，这就是解开魔咒的唯一方法，传播。看到这里呢，六鸡皮疙瘩，不是因为贞子她的可怕，而是我认为这是贞子对于媒体的救急复仇手段，是一种感动。我觉得这女孩怎么那么聪明，我们有时候就因为好玩嘛，而不顾当事人的感受就传传传啊，不然就是工作人物出事就骂骂骂。媒体呢，为了赚点阅，煽风点火，播播播，那么喜欢传是吧？传死你，还真的不传会死。哦，这是贞子呢，给我们的警告。我的考察，贞子的爱 VS 浅川的爱。我在原作看到了贞子和浅川的共同点，那就是爱。贞子是为了母亲决定向媒体报复，而浅川呢，他是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把灵魂出卖给恶魔，这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对不对各位？浅川为了保护老婆孩子决定把 DVD 传播出去，首先先从老婆的爸妈下手，这是浅川其实有在想，如果把老婆孩子当成防护地，事情不就这样子结束了吗？但是这声音实在是太小了，谁愿意牺牲自己的亲人呢？所以他就把病毒传播给全世界。这让我联想到天气之子啊，牺牲一位少女换来美好的天气，世人呢都觉得无所谓，但是男主角认为这世界上本来不就是这么疯狂的吗？我选择爱，没错，各位，爱呢是自私的。最后呢，请允许我在这里大胆的考察，说不定一个礼拜之内传播是解开魔咒的条件之一，还有一个条件呢，可能是出发点是爱。龙司跟浅川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一次的出发点。龙司呢，他会参与这一次的死亡游戏呢，纯粹是好奇心好玩，觉得很有挑战性来玩的。但是浅川呢，他是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的，根本上呢，他们两个就有了这个很明显的不同。 所以到底拷贝了之后有没有用呢？这个我们都不知道。好，以上是曾子的自由研究解说，有兴趣的人的话呢，请一定要阅读原作《环界》系列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